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一至到十六节，我们一起的站立同声读出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读出：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若在自初出去看见市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若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若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来，到他们工前，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若在有初雇的人来了，各人都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圣经读毕，大家请坐。咁咧，我哋今日咧好高兴有我哋当中熟悉嘅杜锦满博士 Alex To 咧同我哋正道，将时间交俾杜博士。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首先多谢教会，特别是梁牧师啦，俾我机会咧，继续喺呢度有机会同大家一起分享上帝嘅话语。咁首先咧就同大家抱歉，因为咧我就病咗几日，咁啊感恩今日都仍然翻得到嚟，如果唔系咧，就要阿梁牧師臨時出嚟頂檔啦。夏季將盡，八月尾啦，最後尾一日。咁好多人嚟到加拿大生活咧，都中意一個活動，就係去果園嗰摘生果。咁簡單諮詢一下，有邊個人曾經喺温哥華或周邊嘅果園摘過生果嘅？哇，好多喎嚇！我都去過好幾次，不過今年咧就冇機會去啦。咁但係聽聞好多朋友咧都話今年係豐收，大豐收。咁今日我哋所睇呢一段經文呢、這個比喻咧，都係講關於摘生果。不過咧同我哋唔同，我哋咧就you pick you pay 啊，你摘咗你俾翻錢。咁呢今日講嘅比喻咧就係講啲咩咧？就講一個園主，一個葡萄園主咧，佢係聘用招聘呢個雇工人入到園裏邊嚟做工，完咗之後咧，俾翻人工嗰啲雇工人嘅。咁我哋一齊睇睇呢個經文嘅內容。經文一開始就提到呢一個天國，究竟乜嘢係天國咧？我哋常常喺福音書特別馬太福音嗰度咧，見到呢個名字天國。天国是否等同于这个天堂呢？天国是现今就出现了，还是将来才会来到呢？最重要我要想看看究竟这个比喻，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圣经想讲什么信息给我们听呢？还有这个比喻的总结，讲到他在后的将要在前， 在前的將與在後是什麼意思呢？是不是指遲些入到去這個葡萄園開工的人呢就先出糧，一早去到那些就最遲才有糧出，又是不是好像夫婦基督徒夫婦呢爭吵起上來呢，那個丈夫上後都說上帝做男人先的，所以呢男人是頭，女人呢是要聽男人話。咁太太就話：唔係喎，葡萄園比喻講，在前的必要在後，在後的必要在前喎。我哋估計都唔係咁解，咁究竟係乜嘢意思咧？我哋一同睇睇呢個經文嘅內容。上禮拜咧，簡牧師嚟講到嘅時候咧，佢曾經提到佢話咧，好多人聽完道一擰轉變就唔會記得噶啦。咁考下你哋，正話啱啱啊，劉牧師同佢讀完嘅經文，大家記唔記得？那個原主總共出了去幾多次招聘呢個僱工人入佢個園裏邊摘葡萄呢？三次。有冇第二個答案啊？我聽到四次。不如咁啊，我哋一齊睇睇好冇？有幾多次出去啦嚇？經文嘅第一節，早上。清早就出去，清早呢我們知道大概是六點至七點鐘左右，這個就是巴勒斯坦天光的時間，當然夏季和冬季的小暑出入啦。跟著第三節提到在字初，這個不是讀過幾字，這個讀過字字，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字，就是上午九點鐘，即是中國的十二個時辰的名稱來的，等於上午九點鐘。跟住第三次出去第五節嗰度話中午，中午就等於十二時啦，即係午正啦。第四次又再出去，申初等於下晝三點鐘。仲有冇啊？仲有啊！呢、這個酉初又再出去啦。喺第六次，大概係黃昏五點鐘。嗱咁呢個原主好奇怪喎，咁多次出去，我咧陣先睇下點解佢。不斷的請人，跟住我睇睇佢聘用嘅時候有啲咩協議。首先咧，清早出去嘅時候咧，喺第一節話俾我聽啦，原主同埋嗰啲僱工人就協定咗一天嘅工資就係一錢銀子。究竟一錢銀子有幾多咧？我哋一陣會睇睇。喺嗰個字初嘅時候，即係上晝九點鐘，佢點講咧？經文話。所當給的，我必給你們。什麼叫做所當給啊？那我們參考這個新漢語譯本，或者是聖經新譯本的時候，他這樣翻譯，他說所當給的，我必給你們，即是合理的工資。總之，跟著到正午和申初，也是這樣行。什麼叫也是這樣行啊？那一般都可以有兩個解釋答案的，即首先就解釋照樣出去請僱工人。第二個可以解釋埋咧，就係個僱用條款都係一樣，俾合理嘅工資。到最尾啦，到酉初嘅時候咧，第七節話：你們也進葡萄園去，似乎冇僱用合約喎，冇再有條尾跟落住裏邊喎。但係咧，當我哋有心查考聖經嘅時候咧，這個英皇欽定本咧，佢參考某一個古卷，某啲古卷咧後邊加多字喺後邊嘅，嗰個點咧就係話，也是這樣行，即係你們也進葡萄園去，也是這樣行，給你哋合理嘅工資。咁咧就我哋和合本就見唔到啦。咁到實際支付工資嘅時候點咧？要俾錢啦。呢、这個有初僱用嘅，即係黃昏五點鐘嚇，即係入嚟開咗工一個鐘頭嗰啲，各人得一錢銀子，哇，好出奇喎！冇講到咪幾多錢，俾合理，點知做一個鐘等同做全日咁多人工。另外先顧來一啲，包括埋晨早啊，包括埋正午啊，包括埋新初啊，唔同時段進來啲咧，也覺得一錢銀子。好啦。問題出現了，問題出現什麼？有勞資糾紛了，當然是。先僱入來的工人呢，就埋怨家主，第十一節。他怎麼說？他說，不如大家幫我讀好嗎？ 先雇入嚟嗰啲工人就抱怨呢個原主，抱怨咩原因咧？點解會抱怨咧？佢覺得被虧待咗。咁究竟家主有冇虧待早雇用入嚟嗰啲人咧？家主回答佢話：我並冇虧待你哋，我與你哋已經講定咗，唔係一錢銀子咩？喺第十三節咁講。嗱，以上就係我哋呢個比喻嘅內容，我哋簡略去睇咗。咁再講翻呢個葡萄園嘅比喻，當時咧好多猶太人咧。好熟悉嗰啲聽眾啊，即係當時聽呢個比喻嘅人啦，好熟悉呢個比喻嘅內容，因為咧喺巴勒斯坦地咧，每逢葡萄成熟嘅時候咧，都要招聘好大量嘅工人嚟到去收取呢個葡萄。佢哋當時都係人嘅工人嘅數量多過呢個工作。即係供多於求啊！這個好多工人，但係咧就唔夠工作，所以好多人咧就去到市集嗰度咧，就等待個原主人咧去聘用佢哋。咁呢個咧就俾我諗起我五十年前咧就1975年嘅暑假咧，我就去到安大略省嗰陣時讀緊書，暑假就去葡萄園 strawberry farm 嗰度咧就去採摘葡萄。咪採摘呢個草莓，就唔同大家唔係要 pick 要 pay， 而係咧就賺錢嘅，要賺翻啲零用錢咧嚟到幫補個窮苦學生。咁喺葡萄園工作嘅時候咧，我就要一早去到，一早就去到個園門口度，希望嗰個老闆嚟到揸住個 pickup truck 咧，我第一個跳上個 pickup truck 嗰度，我驚住我遲咗咧坐滿曬人，或者佢請夠人就唔請我，咁我當日就冇工開啦。喺葡萄園做嘢咧，就一啲都唔即係即係一啲都唔辛苦啊！比起草莓園 strawberry farm 嗰度，因為葡萄咧比較高啲，可以企喺度摘得到嘅。如果大家摘個草莓就知道咧，草莓嘅高度咧等於我哋嘅膝頭咁上嘅高度啦。頭嗰兩個鐘頭我都仲可以彎腰嚟摘，但係過咗兩三個鐘頭之後頂唔順腰骨，咁結果要跪喺度摘，結果咧就由朝就跪到晚。就摘呢啲士多啤梨，咁我咧就好羨慕我啲同學，我啲同學咧佢只需要行行企企就做完一份呢個暑期工啦，因為咧男同學咧就係走去做企躺，只喺樓面行來行去，啲女同學仲更加好喎，女同學咧摁摁腳咁咪賺完呢個暑期工啦，佢哋去呢個唐人街製衣廠嗰度做車衣工人。無論是做樓面企躺、做車衣工人，或者是摘呢個士多啤梨，我哋都好感恩，因為咧唔係必然嘅一份工。上帝俾我哋留學生啦，能夠有啲工作做，幫補呢個學費咧，都係上帝嘅恩典。我都好開心，都存感恩嘅心。好啦，今日睇呢個比喻咧，雖然一個咁熟悉嘅葡萄園嘅比喻，但係裏邊咧好多出人意表嘅地方。我最少見到三樣出人意表，第一樣就是不斷的招聘工人。我看到第一節話一早就出去招聘工人啦，喺自初即係九點鐘啦，見到街上邊仲有行站著嘅人啊！呢個 NIV 聖經話佢哋無所事事啊，個原主見到佢哋無所事事行站著，都請埋佢入嚟。到正午同埋新初都係咁樣，照請埋佢哋入嚟。最後尾到呢一個酉初，即係大概黃昏五點鐘咧，佢都係見到有人行站著。嗰啲人話：因為冇人請我哋啊嘛，我哋咪冇嘢好做咯。咁結果呢個園主都請埋佢哋入去呢個園裏邊。我睇呢一個僱主同我哋今日所遇到僱主並唔一樣。今日僱主可能要為到嗰個最大利益嘅緣故咧，啊有需要先至請，唔需要就唔使請，甚至乎有需要最好都唔好請。而呢個原主咧，唔係基於佢需要幾多工人，那係因為見到啲工人係冇工做，可能嗰日就冇收入，佢係出於呢個憐憫，全部都聘用咗佢入去。 这个就是第一个出人意表的地方，个原主是出于怜悯，出于 compassion。 第二个出人意表的地方就是很慷慨的工资。刚才我们讲了，做一日有多少工资啊？一千银子几多呢？那我们呢就由新汉语译本或者其他译本呢，它用这个叫德拿利来到翻译一千银子。咁而 NIV 咧用呢、這個denarius 嗰個原文希臘原文嘅字咧就叫做denario 呢個字咧音譯就變咗做德拿利啦，英文嘅音譯咧變咗 denarius。咁究竟係幾多咧？咁我哋由呢個約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五節嗰度咧，佢提到一瓶珍貴嘅香膏值32银子。中國人一斤就有幾多兩啊？16兩係咪？一兩有幾多錢啊？10錢啊，好犀利喎！咁32银子等於300钱银子係咪？所以咧喺原文嗰度咧就寫咗300个denarion， 即係300钱银子。咁即係幾多啊？咁咧喺呢個 NIV 同埋喺呢個簡明聖經咧，佢翻譯做等於一年嘅工資。即是一瓶珍貴的香膏就等於平均工人的一年的工資。那我又從一些古代的文獻那裡，我們找到在羅馬帝國第一世紀做一個士兵，他有多少工資呢？就是1钱银子或者一個德拿利的工資。那這個絕對不是一個刻薄苛刻的報酬，因為在園裏面做摘嗰啲葡萄嗰啲人咧，唔需要任何技術噶嘛，啊，亦都唔需要攞條命去搏去打仗噶嘛，可以得到整個當時社會嘅平均工資一個德拿利咁多，所以呢個園主唔單止唔苛刻，而且係合乎公義。首先佢係一個很有 compassion， 很有怜悯的一个雇主，跟着他一个合乎公义的雇主。第三个出人意表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同酬不同工。我们看到不同的工时，结果相同的工资。在有初，即是黄昏五点钟，进去园里面做工的人，每人得到1钱银子。先前雇嗰啲早到朝頭早六七點鐘，已經做咗成12个钟，又係得1钱银子。唔係因為遲入園裏邊嗰啲就照扣翻你人工，最多俾1/12，或者慷慨啲俾1/10嘅人工，俾0.1钱俾你。雇主並冇咁做，佢係滿有呢一個恩慈。好啦，咁或者我哋睇睇呢段經文嘅上文下理，究竟呢段經文想表達啲咩嘢咧？我哋由呢段經文嘅第一節，馬太福音20章第一節，一開始佢話：因為天國好像，跟住就講呢個比喻出嚟啦。開始第一個字就係因為 ，because， 個原因就係咁啦，嗰、那個 the reason 就係咁啦，即係表示咧，馬太福音二十章。是在度嘗試去解釋第19章之前所講嘅嘢。咁究竟19章係講啲咩嘢咧？第19章咧講一個大家都好熟悉嘅一個對話，就係一個少年人嚟到見耶穌。咁喺呢個路加福音同樣記載呢一段對話。路加福音裏邊咧就話呢個少年人咧，佢係好多田產嘅，好富有嘅，又當官嘅。哇，好難得喎，年少大好前途，又有錢，跟住當官。當時羅馬帝國裏面咧係好難得先可以做到官員，因為咧羅馬帝國佢喺第一世紀嘅時候咧，佢有好遼闊嘅版圖啊，佢需要好多好多官員嚟到管治唔同好遼闊嘅地方，所以能夠成為羅馬嘅官咧，有好好嘅前途。一個人有前途、有錢財，亦都有權力，他缺少什麼呢？原來他缺少永生的確據， 他走来问耶稣，他说，我做些什么事才可以得到这个永生呢？耶稣说，当守诫命，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这个少年人说，这一切诫命我都遵守了，我还差些什么呢？耶稣回答他说，你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结果这个少年人就悠悠愁愁地走了。虽然间有很大的权力，很大的财富，而很美好的前途，但都得不到他所渴求的东西。这个故事并没有完结，第十九章继续下去的时候，彼得就问耶稣了。因为彼得他觉得他自己比这个人更加优胜，他问耶稣，夫子啊，你看我们已经将所有东西撇下来跟随你了，将来我得到些什么东西啊？有什么更多的好处啊？耶稣回答他什么呢？他说，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节经文不好像我们刚才读这个葡萄园比喻那个总结一样，都是在前在后在后在前。那究竟这个在前在后在后在前跟葡萄园的比喻有什么相关呢？跟这个彼得的问题，耶稣这个回答有什么关系呢？或者我们首先看看究竟那个雇主，那个原主人有没有亏负到一早被雇入园里面工作那些雇工。好了，我们先看什么叫做亏负。和合本呢将这个词译做亏负，在其他的圣经译本呢很多都译做亏待。亏待和亏负呢都是很类似的意思，但在这个英文圣经新国际译本呢，它翻译了就说不公平。那究竟不公平还是亏待呢？我们再看多些英文译本的时候，大部分的英文译本呢都译做这个 do wrong， 即意思和亏负亏待差不多意思。如果我们由那个希腊文的字 article 的字呢来到看它的翻译的时候呢，这个字在圣经出现了28次，有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翻译，可以翻译做亏待，亦都可以翻译做不公平或者是不公道。那究竟雇主有没有亏待到，有没有对这些先入来个园里面做事的人不公平呢？我们看到这个雇主是一个信守承诺的雇主，一开始的时候跟工人讲好了一天是一钱银子，完工之后呢各得一钱。有没有比少到啊？没有比少到啊，我们可能今时今日觉得老板有什么可能会出少点粮的。我记得呢，我1970年代末呢，我就读完书回香港做第一份工，在新蒲江那里，在这个香港飞机工程公司那里上班。然后呢每逢中午呢我就走过一条隧道，由机场的隧道穿过去新蒲江那里。在新蒲江那里呢那些快餐店吃晏昼，咁好多時咧，坐低旁邊嗰啲好多新蒲江電子廠嘅女工喺度傾談啦。哇！呢間好啊，安培範達好啊，人工高啊，糧期準啊。原來咧，糧期準唔係必然嘅。大家可能都有聽聞，間中聽聞咧，香港嘅建築工人咧，開完工咧未必有糧出嘅。有啲仲更加無良嘅僱主咧，開完工之後咧，就去呢一個入境處嘅報案啊，話呢啲係非法勞工嚟嘅。咁所以唔好以為樣樣都係必然嘅。我哋剛才睇過一錢銀紙係一啲都唔虧待佢哋，而且好慷慨嘅工資係足夠養活一家人。點解啲工人仲覺得被虧待咗，仲覺得唔公平呢？我睇到原來有心態嘅問題， 在圣经那里第十五节他提到说，这个啲工人见到这个雇主啊咁慷慨对其他人就眼红了。他哋眼红咩咧？佢眼红呢个其他人，因为得到更大的恩惠而起了嫉妒之心。为什么我不跟他们一样得到更大的恩惠呢？可能又因为贪婪的缘故。虽然一早讲起了工钱是多少，但是见到别人做这么少时间，做一个钟就拿到一钱银子，我做这么多个钟不是应该拿到更多的吗？又可能因为骄傲，觉得我一早被拣上，我的条件好，后来那些没那么好条件，所以没被拣上。又可能出自鄙视之心，觉得呢自己能够受聘呢是有比人更强之处，更加优越之处，看不起后来才被聘用那些人，以致到有抱怨之心。开头抱怨这个雇主说他不公平，甚至乎延伸到抱怨上帝，说上帝不公平，上帝对我不公道。这个比喻除了说给一班门徒听之外，周围有很多法利赛人，他们觉得自己熟读律法，自视高人一等，都看不起其他人。另外旁边有些犹太人，他自己觉得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是神的选民，我看不起的外邦人，他们没有理由都被接纳在神的角度里面。那个少年的官自己以为熟读这个律法，而且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应该可以得到永生。旁边的门徒好像彼得那样，他觉得自己已经撇下了一切跟随主，小船渔网什么都丢低了，不是比个少年的妇人更加配得吗？我看看这些人的心态，其实很多时都是反映我们的心态。我们有没有因为自视觉得自己更加配得，觉得我有更好的条件，而因为见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我们就埋怨上帝，我们认为上帝不公平，上帝亏待了我们呢？那我看看一早被选上工人的心态，他并没有因为被选上而感恩，亦都冇为到雇主给予佢合理嘅工资嚟到感恩，亦都冇为到马上得到人工、收到工资嚟到感恩，而系为到其他人能得到更大嘅恩惠而抱怨。抱怨人哋得到咁大恩惠，点解我唔可以得到更多嘅恩惠呢？我再睇睇后来先被雇用嘅工人。正当无望之际，一路等，由朝头早清早等到中午，等到下午三点，等到五点钟太阳落山收工的时候，竟然间仍然有机会被雇佣入园里边，唔单止可以有工做，仲得到一个意想不到咁好嘅工资。我哋想象到佢哋必然好兴奋，同埋存感恩嘅心。我看天国法规不是自觉配得，好像最早被雇佣入园里面的工人那样，也不是根据我们的阶级，好像熟读律法的法利赛人，也不是因为我的身份，好像神的选民犹太人那样，也不是因为我的财富，我的善行，好像少年的官一样，也不是好像那些门徒撇下一切，觉得已经积蓄了很多功劳、很多功德。而天国法规是俾我睇到神有绝对的主权。在经文第十四、第十五章话：我给你哋后来同你给你哋一样，这个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神藉着佢，因着佢嘅怜悯，同埋佢嘅恩慈， 所以我们得以进入天国。神没有亏待我们，神给我们一个丰富的报酬，就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能够蒙拣选成为神的儿女，不是我们拥有的什么，或者我们配得的什么，或者我们成就了的什么，又或者我们付出的什么，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洛克菲勒，可能大家都听过这个名字，如果没有听过这个人，都听过有一个叫洛克菲勒基金。洛克菲勒是二十世纪初全美最富有的大富翁、大财主。当他二十五岁那年，他已经拥有了全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二十五岁，三十八岁的时候，他已经控制了全美国所有石油公司的90%的股权。到他五十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为美国的首富。似乎什么都有，富可敌国。就是当他五十三岁的时候，他突然间患上一个怪病。那个怪病呢，使到他周身痛、骨痛、肌肉痛，因为这样的疼痛的缘故，睡都睡不到，连吃东西都吃不到，结果呢要灌注些流质的物体来到维持他生命。就在那个时候，医生跟他说，你最多只有一年的寿命。当他拥有这么多财富，但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明白到这么多财富都不能够加添他受税受数多一刻。他突然记起他妈妈是一个很爱主的虔诚基督徒，他妈妈叫他不要单单顾着财富，要多纪念上帝的恩典。那他就将他的财富呢完全的来到放晒出来，成立了一个叫做洛克菲勒基金。他的基金在1921年二十世纪初，当时民国年代，建立了这个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呢，是当时全亚洲最先进最有规模的医院。除了医院之外呢，医院还附设了一个叫北京协和医学院。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很多医护人员、很多出色的医生都是出自这个北京协和医学院。另外193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亦都出资来到在美国纽约曼克顿那里买了一块很大的地，黄金地段，而不是用来炒楼，而起了一座这个叫做河畔教会，一座可以坐2400多人座位的教会，一座是无分宗派基督教教会。这座教会坐落在这个纽约曼克顿区哥伦比亚大学旁边，吸引了很多大学生来这个教会聚会。洛克菲勒并没有54岁就过身，上帝给他多活多45年，直到98岁才离世。在他离世的时候，他日记这么写，他说，神让我知道一切都是他的，我只是一个管子，好作成他的旨意。我的生命不但可以长久，且充满喜乐。当洛克菲勒他拥抱住很多财富的时候，却要面对住将会失去的生命。当他放下一切的财富的时候，上帝就给他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少年的官，他拥有财富、权力、成就，做尽一切善事，结果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啲门徒又穷又没有地位，学识又不多，结果就被我们的上帝、我们耶稣基督选上了。一早受雇的工人原本不需要担忧那天的收入、那天的这个晚餐，结果就抱怨主人。最后受雇的工人 原本是整日都忧愁，没有工作做，家人都跟他一起要挨饿，结果他必然很兴奋和很感恩。这个就是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究竟天国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天国不是讲一个地上的政权，有军队，有固定的国界，可以规范这个人民。我们知道天国是指让神的旨意得到完美的实现和彰显的地方。天国不是一个政治的实体，有国界，有军队来到管辖人民。天国乃是让神的旨意得到完美实现和彰显的地方。我常常听到人说，天国是现在亦都是未来。究竟天国已经来了，是即时啊，定是将来才要到呢？1950年代，美国一位很出色的神学家叫做 G.E. Ladd， 几乎所有进神学院的人呢，如果你读这个新约神学呢，必定读他的本书成为教科书。他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做 Kingdom Already But Not Yet，天国已经来到，但是还未完全。什么叫做已经来到又未完全呢？天国已经来到就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就可以尝到天国的美善，经历神带领的同在。我现在就可以经历到这个穷苦的人得到这个福音，贫穷的人得闻福音，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还未完全呢，就是同时间我们都会经历到试探，我们都经历到有苦难，有危疾，甚至乎死亡。所以天国来到，我们今天在地上可以见到神大能的作为，我们会经历到神迹奇事，但同样的，我们会经历到很多挫败，很多不公义，很多令人很失望的事。就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应许了天国就会完全的彰显，到时信徒就可以进入这个永恒的天家，这个就是我们的天堂。好，最后尾我们讲讲这个葡萄园的比喻，他让我们明白得到上帝因着无比的怜悯，他多次来到寻找我们。好像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说他走遍各城各乡，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我们在世都是好像没有牧人一样，但是上帝他是派遣他儿子耶稣基督来的世界上面来到寻找我们，以致我们能够进入天国里面。只要我们愿意，就能够被选上，而这个报酬一点都不苛刻，合乎公义，超乎丰厚。因为耶稣应许他说，我来是要叫人或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进入天国，我们可以享受到上帝所赐予的丰盛生命。能够被选上，全部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天国的法规，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怎样能够进入天国呢？首先我们要放下那个旧我，要拥抱这个天国的伦理。好像耶稣说，他说手扶着犁往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如果我们仍然在这里顾恋着我们昔日那些无论光辉的时间，定在最终之乐，我们都不配进入神的国。我们必须要拥抱和遵守这个天国的伦理。天国伦理就是包括什么？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恩慈。不单止这个是上帝的一个天国里面的伦理，同样都要求每一位进入天国的人都要遵行拥抱这些伦理。最后 在詩篇116篇第五節，這個是我自己個人的翻譯本來的。那他這樣講法，我們一起讀好嗎？耶和華有憐憫和公義，我們的神是滿有恩慈。那啊，容許我講多五分鐘的見證，今朝沒有講的。讀書的時候，70年代都是窮，不同這些富貴學生，我們很多人夾粉，就租一個很小的地方來居住。幾個人用一個廚房，幾個人用一個廁所，幾個人塞在一間房裡面。每次當我回到家的時候，看到那間屋，蛤？又被人爆竊？亂曬龍，啲櫃桶拉曬出嚟，杯盤狼藉，咁啊廁所都唔沖水，咁我唔抵得啦，咁我咧就我中意整潔嘅，咁啊死死氣落手做啦。後尾上帝用一節聖經提醒我，就係呢一個以弗所書4:32，你們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因為神在基督耶穌裏已經饒恕了你們。願各位一同的擁抱天國的倫理，以憐憫、公義和恩慈彼此相待。
我們一起起立，我們唱回應詩歌。
今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憎敬世界播下美事，遠望真光照耀，幻變歪曲世代，俗世洪流，清心見你面。求給我一顆憐恤的心，在苦痛世界播下盼望，凝望恩主笑臉，释放忧伤困惑，盼这地世代重见天光，愿见喜乐全遍，生机得再见，罪恶驱走，将眼看晴空广阔，回复爱的真挚，心窝泛起赞颂，绽放笑脸满爱欢畅，用我生命回应，谱出新赞歌，十架海歌起奏证神恩美善，投入爱相呼应，欢呼震响壮丽，万有满爱见世间天国，成就盼世上各地都归向你，愿你国度降临，愿见天国在人间，这世上各地荣耀全属你。
请坐。
多謝杜博士俾我哋今日好嘅講嘅聖經話語嘅消息嘅提醒，俾我哋真係作為我哋一個基督徒，究竟我哋嘅人生嘅裏邊睇重啲咩咧？我哋會最後。